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明白约伯记，我们普通如果不明白约伯记，我们会误会约伯记，因为我们觉得约伯记太苦了，约伯记太悲惨了。我们读整个约伯记，我们根本就不读，读不懂得它。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整个约伯记的故事里面，给我们看见神在他身上是何等的，是怎样的工作，怎样的雕刻。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是不是苦难就能把一个人带到圣洁？是不是苦难就可以把一个人带到完全？不是的。你看见苦难是起点，神借着苦难，然后我们看见他在约伯身上工作，然后你读到最后的时候，你才看见说约伯就从完全被带到完全。那么最后你看见约伯所得着的乃是双倍的福分，如果本来是1000头羊的话，最后变成2000头；如果本来是700头牛的话，最后就变成1400头牛。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约伯所得的福分乃是双倍的福分。那双倍的福分在圣经里面永远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不懂得约伯记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不知道说，原来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原来就是我们神手中的诗，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来造成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快的从约伯记第一章开始，我想我们不需要去翻，我现在假定弟兄姊妹，我很快的稍微说，很快的稍微的这个看一下，说明一下，我们就知道这个神像诗一样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我想我们读这个约伯记最难的一部分，还不是头两章和最后一章。你知道我们每次读约伯记啊，都是读前面的，然后我们看见你记不记得，等到约伯记，约伯呢有那么多的苦难以后，我们看见约伯那么样的苦难临到这个约伯的身上，那你记不记得约伯怎么说呢？约伯他说，我吃身出于母胎，也必吃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然后等一等，我们看见他全身长疮，从头顶到脚尖好像长大麻风一样。那个时候他的妻子看不过去了，他说，你干脆弃掉神吧，你死了算了吧。但在最痛苦最痛苦的时候，我们晓得约伯还是不肯咒诅神，还是不肯和神说再见。所以约伯记第三章他就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爱神爱到一个地步，他怎么样也不肯咒诅神，他宁可咒诅他自己的生日。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让那样大的苦难临到约伯？因为神信得过约伯。神知道当撒旦在那里试探的时候，当神许可撒旦在那里兴风作浪的时候，我们的主知道在最恶劣的环境底下，约伯不会离弃他的神。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苦难能临到约伯。但这个并不告诉我们说约伯是完全的。不错，他是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他在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约伯为什么受苦呢？我们要晓得他的朋友是试着要告诉约伯说，你所以受苦是因为你犯罪了。但是不，我们如果读整本的约伯记，包括我们的神为他做见证，约伯并不是因为他犯罪了所以他受苦，他是因为受苦了所以后来犯罪。约伯并不完全。约伯后来为什么他犯罪了呢？因为他受苦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有两种的苦难，一种的苦难呢叫做应得的苦难，一种叫做罪不应得的苦难。雅各的苦难，你知道那个诡诈的雅各，他的苦难呢乃是罪有应得的苦难。所以神在他身上是责打，不是击打。 责打是你错了我打你，击打是因为神要把金子坐在约伯的身上，所以是约伯告诉他说，他经过试炼以后，我必像钉钉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约伯慢慢的看见神在他身上有一个工作，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讲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一定某一个人他犯罪了，得罪神了，所以神让癌症临到他，所以神让这些苦难临到他。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的，许多时候因为神要在他的身上能创造一首诗，像诗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因为他完全，就是因为他无懈可击，我的弟兄姊妹，这正是神工作的开始。如果他有错，那个打是责打，那是雅各的故事，那不是约伯的故事。约伯乃是给我们看见，有一种的苦难是因为神要让约伯能够把生命把恩典分给别人。那弟兄姊妹，这种的苦难是把生命分出去的苦难，就像母亲的苦难一样。母亲的苦难，母亲所经过的惨难，不是因为她犯罪了，乃是因为她把生命传递给了下一代。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从这个光里面来看约伯，你就能懂得整个约伯记的故事。好，现在我们来看神到底怎么来做它，神到底怎么样来神到底让我们怎么样的这个让我们看神怎么样的在他身上工作。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神工作的缘起，到底神工作这个缘起，到底这个缘由是什么。那么你读这个第一章第二章很清楚，你知道神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以，他在你的手中只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神许可撒旦把这些风浪临到他的身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有一个旨意，叫做神许可的旨意，这个不是神永远的旨意。那么我们知道说神为什么在约伯身上工作的，一面是根据他许可的旨意，就是第一章第二章给我们看见。那么第二呢，你一定要读到第四十一章，你才明白原来神对约伯有一个永远的旨意。所以你读到约伯的时候，你读到这个所以现在你我读到这个读到哪里，我们读到这个四十一章的时候，你才看见了神提起鳄鱼，神也提起河马。你知道为什么神提起鳄鱼提起河马吗？因为神就是把约伯比作鳄鱼，也比作河马。那河马特点在哪里呢？那里圣经告诉我们，河马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那为什么在神所造的里面它第一个呢？那是指着它重量跟体积来说，因为河马可以重到8000英镑，大概有4000公斤。你我想我们这个人40公斤了不起，他有我们的，你知道有多少倍？有多少倍？有100倍那么多。所以你看你在神的造物中间，他是为首的。那么这个刚刚好就和圣经里面所说的，约伯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大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在这里给我们给约伯看见，你就是那个河马。那不止如此，神也把他形容做鳄鱼。那么讲到鳄鱼的时候，鳄鱼的特点呢是重在他的鳞甲。然后最后神就问约伯一个问题，谁能够搏他的外衣？没有人能搏他的外衣。约伯是那样的完全，那样的正直，他就像鳄鱼一样，他是完整的，他的鳞甲厚到一个地步，没有人能搏他的外衣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请我们记得什么叫做神永远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就是神要带约伯从他天然的完全进到属天的完全。所以现在神的工作是把约伯从完全带到完全。 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神问一个问题，说谁能够剥他的外衣呢？所以第五章十八节说，他打破又裹残，他击伤用手医治。你看，这是神拆毁的手，所以神说是他来打破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约伯本来像鳄鱼一样，没有人能剥他的外衣，结果神说让我来破碎他，让我来击打他，让我来剥夺他。所以你知道，这个像狮一样的工作，一面是剥夺的工作，一面是破碎的工作。然后你记不记得二十三章十节，约伯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然后在二十八章六节说，被火翻起来有蓝宝石，约伯就像被火翻起来一样，结果蓝宝石就产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神永远的旨意。那么神怎么做呢？神工作的对象是以约伯来做范例的。所以第一，圣经说那人完全，所以就好像我们读四十一章十二节那里讲的，鳄鱼有美好的骨骼，有坚固的鳞甲，神说谁能够剥他的外衣呢？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神怎么做呢？神就开始从第一章一直开始，从第三章开始，第二章开始，一直做到四十二章。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在约伯记的工作不是生命成长的工作。如果生命的成长是从里面中心达到圆周的，当神要做剥夺跟破碎的工作的时候，是从圆周达到中心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呢，当我们来看神怎么样来做的时候，你看见神先从他外面开始，先从他身外的财物开始，先从他身外的儿女开始。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从最圆周最外面的开始。然后呢，第一个过程你看见是突如其来的灾难，那我们知道约伯根本没有准备，那这个突如其来的灾难就把整个约伯，完整的约伯就把它击碎了，他根本就没有准备到。所以你看见这个冲击啊，这个环境的冲击呢，是对付约伯最外面的人。所以第一次的冲击是身外的，就是凡他所有的通通去了，跟着旋风走了。那第二次的冲击就是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十节，他全身长疮。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工作很明显，很明显的是在他外面的身体。那么这个是不是约伯就完全了呢？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约伯在这一段，因为他是突然来的苦难，他根本连那个反应的机会都没有，他根本不觉得痛。但在那个时候，因为他爱主的缘故，所以你知道他里面还是非常的刚强，他能够说收回出生，我说我吃生出于母胎，我也必吃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一直等到全身长疮了，我们看见他还是不肯弃绝他的神。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好像外面的东西没有摸着他，但是弟兄姊妹，神现在他的工作不过从最外面开始，一直要做到什么？做到他的里面。所以从第三章开始，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神的工作是要从他外面的身体达到他的人格，达到他的情感，达到他的意志，达到他的思想。所以等到这些突然来的袭击，突然来的冲击过了以后，现在你看见从第三章一直到三十七章，你看见说神就安排了约伯的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从表面上来看是他的朋友，但是弟兄姊妹，你要记得约伯所受的苦难，在朋友们中间所受的苦难，一点都不比他当初突如其来的冲击来得更小，一点都不。所以你看见说，一面圣经用独白跟对白的交织，一面让约伯独白， 约伯独白的时候，约伯里面的故事就显出来了。然后呢，神用对白，对白的意思就是说，让约伯三个朋友的话来刺激约伯。这个人说一句，那个人说一句，这个人丢一块石头，那个人丢一块石头。本来约伯那个湖面是平静的，但是结果你看见说，索法丢一块石头，然后以利法丢一块石头，然后这个，然后呢，我们再看见这个比勒达也丢一块石头。弟兄姊妹，到了最后，你看见约伯就翻江倒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是要剥夺约伯整个的人，神要拆毁约伯这个人，但是约伯是那样的完整，外面好像都失去了，你看见他好像还是那么刚强。现在我们不知道约伯，我们好像还难不倒约伯，我们还是看见一个得胜的约伯，如果你只读到第二章的话。但是如果你从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一直读下去的话，你就看见说，从第四章一直到第二十八章，总共有三回合的辩论。他们的，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你将来如果有弟兄们受苦的话，你千万不要做约伯的三个朋友。有的弟兄姊妹在病院里面，有的弟兄姊妹在医院里面，你去看他，他本来还不痛苦的，你越安慰他，你讲道给他听，你说啊、这个你告诉他说，你说你会背很多圣经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弟兄姊妹，你越讲道，他的苦难越大。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爱约伯到一个地步，他们希望约伯能够悔改，希望约伯能够醒过来，要认罪，因为他犯罪了，所以神击打他。所以他巴不得能叫约伯摇醒过来。然后你知道，第一回合先是以利法，然后比勒达，然后索法，完了以后第二回合又是他们三个，然后第三回合又是他们三个。那最后索法生气了，索法是比较年纪大一点，后来他看这个约伯是朽木不可雕塑，根本就放弃了，那是第三回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轮番的、轮流的来怎么样的？轮流的来这个来和约伯对话。以利法是个重情感的人，是个讲经验的人，他所讲的经历都是很神奇的经历。你去读圣经。所以呢，等到以利法和约伯对话的时候，你就发现情感和情感冲突起来。那么我们知道比勒达呢是一个非常重心思，他特别注重古人的遗产，他讲知识的一个人。所以等到比勒达和约伯对话的时候，结果是心思和心思的冲突。那么等到这个索法对约伯说话的时候，你看见索法是一个年长的，所以呢他完全不讲道理，他完全讲权柄。所以弟兄姊妹，他说的算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是意志和意志的冲突。本来是一个很平静很平静的湖面，结果你看见以利法丢一块石头，比勒达丢一块石头，索法丢一块石头，整个约伯就翻江倒海。亲爱的弟兄姊妹，一直到二十九章，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别的都可以忘记，你们不要忘记第二十九章，你们可以回去读二十九章。我很简单的把里面几句话稍微引一下，弟兄姊妹现在不一定去读，但是我想我很快的说一下。等到真的经过了这样的刺激以后，现在约伯那个记忆终于曝光了，现在我们才晓得约伯的难处在哪，现在我们才晓得约伯是在最危险的境地，我们读第一章看不出来。弟兄姊妹，就是借着万事互相效力，就是借着约伯的三个朋友，到了29、30、31，我告诉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约伯他里面所有那个急就全部倒出来了。我举出几句很简单的话，他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么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他想起从前得胜的光景。然后呢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那个壮年的原文是秋天，他的属灵的生命呢已经到了秋天，所以已经达到了属灵的成熟。 那么然后他怎么说呢？他是神待我有密友之心，全能者仍与我同在。弟兄姊妹，因着这些话的极大，最后呢他就回想他从前属灵的光景，美好的光景。他说我的儿女都环绕我。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再读下去，他说乃多可喜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游成河。你看神的祝福和神的丰富环绕他的左右，他是一个完全承受神祝福的人。他说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你看你这个人属灵到一个地步，这个人丰富到一个地步，你知道，你看你说许许多的人都尊敬他，都尊敬他。下面说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都贴住上膛。这是不是事实呢？都是事实。这给我们看见说约伯是个完全正直，他从神那里得着恩典是丰富的，所以你看他就在那里一面数算神的恩典，一面就开始数算他的自己。那么等一等，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穷人的父。这句话弟兄姊妹，话是对的，味道不对。这句话不是约伯说的，这句话应该是约伯的朋友说的。他的确确是瞎子的眼，瘸子的脚，穷乏人的父，但是很可惜是约伯自己说的。约伯丰富了，约伯的难处在哪里？约伯知道自己是丰富的。约伯的确是瞎子的眼，的确是瘸子的脚，的确是穷乏人的父，但是很可惜我们听见他自己说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和穷人的父。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然后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他说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荣耀在我身上增新，我的弓在我手中日强。摩西从山上下来，他不知道自己脸上发光。弟兄姊妹，摩西不知道自己脸上有荣耀，但是你读圣经，有一个人知道自己脸上有光，是谁呢？约伯。约伯他说我的荣耀在我身上增新，我的弓在我手中日强。然后第二十一节他说人听见我而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弟兄姊妹，这句话不是对约伯说，这句话应该对主说的。你的所有的人都要静默等候主的指教，都应该听见主而仰望。结果他怎么说呢？人听见我而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所以弟兄姊妹，然后下面怎么说？他说我的言语像雨漏滴在他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是主一点难处都没有，这怎么是约伯呢？你再读下去，再读下去，现在你就晓得约伯是在一个最危险最危险的境地。现在你晓得神为什么把苦难领到他。从前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在意大利他们常常画一种画，是画在天花板上的。有一个画家他画得非常好，他在上面画，画了完了以后他慢慢等于把那个画画完了以后，那么他呢就在那个架子上面啊，一个架在靠近天花板，他一面画，画到最后的时候画完了，他非常欣赏他的画。那么为了要看他的画呢，他就往后退，再往后退，往后退呢能够把画看得更清楚。那么因为他太入神，太着迷，他觉得全世界没有一个幅画比那个幅画更好。他正在陶醉的时候，他这个人就尽量往后退。旁边那个朋友，他的旁边拿着那个墨水的画，墨水的那个朋友看得非常非常危险。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拉他一把呢？非常非常，你没有办法拉他一把。所以那个朋友很快的，为了要救他的这个画，这个朋友他就把那个墨水一下就把那个天花板的画我撒上去。就在撒上去毁了整个的画以后，那么这个人忽然往前进一步，他说你怎么做这样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朋友如果爱他的话，他就是这样的拯救了他，否则他的命老早没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入读二十九章，你就看见约伯的那张画。约伯非常的欣赏自己，约伯欣赏到自己到一个地步变成有了自恋狂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有点像约伯，多多少少有点像约伯。每次你看见一个张照片呢， 密密麻麻那么多人，第一眼看到谁就看到你自己。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我的内人呢，我们两个合照了很多的照片，然后我们就想说这个希望能留几张好的特别留下来，所以我们两个一起在一起看。那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有一张我照的很不错啊，哎，结果他说不好，放另外一边。然后呢，最后呢决定好几张，那几张留下来我看看，怎么我照的都不好啊？结果所有留下来都他照的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人都是爱自己的，人都是像约伯一样，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有多危险，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着要把我们从我们自己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你看见神许可苦难临到我们，我们不会明白。我们觉得你看一幅画糟蹋了，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的命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你读了约伯记第29章、30章、31章，你才看见说约伯是处在最危险最危险的境地。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如果不是万事互相效力，如果不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你看见说约伯，我们根本摸不到他自己有多深。弟兄姊妹，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人的急有多厉害。你知道吗？这个当雅各回家的时候，雅各你记不记得他从他回到他自己的家里，从这个巴旦亚兰回来，他有人告诉他是哥哥要见他，他紧张的不得了，因为他哥哥的恨根本没有消，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把他自己这个所有的礼物分成好几对，然后呢，把他的这个四个妻子，把这四个妻子的孩子就放在前面，那么然后所有妾的孩子们放在最前面，他喜欢利亚，利亚在后面，然后拉结在最后面，这个还不要紧，他呢一个人在最后面。最后面还不要紧，他跟拉结中间还隔了一道河，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你看见雅各爱自己，可以说设计到极点。最后你看见是神在那里和他摔跤，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见，从这些地方你就晓得人最爱的是谁的，人最爱的还是自己。从前在韩战以前呢。这个有美国的这个士兵到韩国去去看去旅游，哎，结果他们发现呢很奇怪啊，那个韩国呢是男权主义的社会，结果发现呢是男的走在前面，女的走在后面拼命跟，男的骑在那个驴子上面，男女的在后面拼命追。那么所以这个美国人觉得很奇怪，这个韩国的文化到底不同。那么等到韩战开始以后啊，哎，忽然又碰到这里一对夫妇，这一次呢就不同了，这一次太太走在前面，先生走在后面，然后这个美国人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你们忽然改变了？怎么太太走在前面呢？他说因为前面有地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当时雅各的布局，你就晓得雅各爱拉结看这几年如同几天，对不对？雅各是个铁公鸡，一毛不拔的，但他为着拉结的确是服侍了七年。可是到了最后，你看他最终的布局，你看他最终最爱的是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说，今天若不是借着以利法，若不是借着比勒达，若不是借着索法，若不是借助这些对白，弟兄姊妹，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雅各的约伯的故事。你等到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才认识约伯。但是最后我们感谢主，你看见神在旋风中终于对他说话了。